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是8月的第一个主日哈，我们知道是在暑假期间，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要出去旅游，但是我们也知道敬拜上帝是最美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那么当有主耶稣基督率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我们能够得胜。其实我们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是千方百计的想吞吃我们，吞吃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基督去征战，我们相信主就会把得胜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的第43讲。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自由之王。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都要在你面前得着自由。主，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传讲你的话语。主，求你祝福你的讲台，让讲台是按着你的心意传讲你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耳朵被你开通，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求主你就这样的施恩赐福给我们的时候，而且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就要显出极大极美的能力来。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说有光就有了光。愿你就祝福我们，用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自由之王哈。那我们请大家呢一起，我们先来读一下啊，有这几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8章31到36节啊，这6节的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8章31到36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上你们得，你们就真自由了。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段的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呢跟犹太人，跟他身边的犹太人去讲话，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由。那我们知道，其实自由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很多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很感兴趣的。另外呢，哲学家也特别感兴趣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什么是自由，怎么样才是自由的，其实讨论了几千年，对吧？而且有些哲学家的讨论呢，也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受益良多。但是我们知道，所有人的讨论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都是在分别善恶树下面打转。但是如果有了基督就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讲的是任何哲学家都达不到。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跟我们讲关于自由的真理给我们带来有哪些重要的启发。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这里跟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跟一般人想的很不一样。一般人想到自由，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听过一些讲说自由是什么，有些人说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说不对不对，这不叫自由。然后有些人更高超一点说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我们说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但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他讲到自由的时候，是跟上帝，是跟基督有关系的，这是任何哲学家都想不到。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 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宣告说，唯独天父的儿子能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说自由和基督有什么重大密切的关系，我们看一看自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些人因为是在基督里得了自由的人，那我们该怎样去自由而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自由与基督，就是自由与基督之间有哪些重大的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一般人讲到自由，他想到的是哲学家，想到的是人的那些理论怎么样子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也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跟我们讲自由，他是有很深的深意的。而且主耶稣在讲这个自由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那些犹太人拉出来，拉到耶稣面前想试探他，说你看这个人行淫了，我们拿石头把他打死吧。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画字，然后不吭声。后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呢，所有犹太人都走了。主耶稣跟这个行淫的妇人怎么讲啊？说我不定你的罪，但你走吧，你不要再犯罪。然后主耶稣把这个人放走以后，就跟他身边的人讲了很多宝贵的真理，包括这个自由的真理。所以你去看犹太人想用石头打死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是很正义的，认为自己这叫自由而行。但主耶稣跟他们讲这番话，他们很生气。主耶稣说他们其实是什么，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是罪的奴仆，他不自由。那我们就看看说为什么在这里自由和基督之间有关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8章36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自由跟上帝有关系，自由跟基督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上帝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讲上帝的自由，上帝是不是自由的？弟兄姊妹，真的上帝是自由的吗？上帝是不是完全自由的？是不是绝对自由的？是的，上帝是绝对自由。因为主耶稣在里讲了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自由的本体就是上帝，上帝是有绝对自由的。自由从哪里来啊？自由从上帝那里来。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去看上帝，我们就不一样。你去认识上帝的自由，然后重新再去看人的时候，你的认识就完全不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诗篇135篇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你注意这里面讲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啊？天上，地下，海中，在一切的深处，干什么？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所以上帝是不是自由的？绝对自由。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看到我们人很多时候不讲道理，人是很会耍赖的，人是很会耍赖的。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问题，上帝救人，对吧？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是不是所有人从亚当夏娃开始所有人都会得救？圣经上从来没这样讲。所以有些人说，上帝为什么救这个王姊妹就不救那个李弟兄啊？我觉得上帝不公平。其实上帝随自己的意志行，可不可以？上帝就像我们说，假设有一个慈善家来了，说哎呀，看到一群穷人，然后他说我看到你们挺可怜，然后呢我这里拿出来100万，谁愿意到我这里来，我就把这100万送给谁。然后到他面前来的100个穷人里面来了2个，那我们要不要责备这个慈善家？慈善家这样做有没有他这样做的自由？有。上帝有没有他的自由？有。所以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就让谁刚硬，可不可以？可以的。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人犯罪堕落以后，你注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圣经里面讲说夏娃就恋慕她的丈夫，亚当呢，亚当就辖制人。你看我们堕落以后，这种恋慕和辖制都叫做控制欲，我想控制。然后人不单想控制人，还想控制谁？有没有发现？我还想控制神，我想让谁得救你就让谁得救，你不让他得救我就生你的气。上帝有没有自由？有。上帝的自由会不会被我们辖制？不会。所以你看到上帝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你看，这里面又讲到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讲到上帝是绝对自由的时候，有一个很愚蠢但自以为聪明的哲学家说，哎，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你看他多聪明啊，你看我这个脑袋聪明到让上帝为难，是不是让上帝为难啊？他是愚蠢到让自己为难。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背乎自己。所以一个人如果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还叫自由吗？这叫被勉强，这叫被迫，对不对？同意吧？而且上帝绝对不做违背他自己设定的真理。所以上帝让我们要做正直公义的人，上帝会不会做不义的事情？不会。上帝让我们说你们要良善，上帝自身是至善的，上帝会不会做不义的事情？不会。所以你仔细再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我们怎么去理解自由。所以很多人对自由的理解是错的，他理解的自由是放纵，他理解的自由是随便就被人辖制。但是上帝说不，我的自由是不背乎自己，上帝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的自由一定不违背真理。上帝是公义的本体，所以他的自由一定不违背公义。上帝是良善的本体，所以他所行的都是良善的。像我们之前讲，虽然世上人都会作恶，但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上帝连恶人恶事都掌管，达成的是美意还是恶意？达成的是美意。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安慰，我们为什么有安息？我们说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败坏，但因为有一位至善的上帝在掌管，所以我就安心。而且这位至善的上帝他自由而行，我就更安心。阿们吧。他不被人的软弱人的败坏所辖制，他要行的美意一定行出来，他说有就有，然后什么命立就立。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自由的，太好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再讲，你去看圣经，你就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看到既然自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说自由跟我们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这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违背上帝，当我们背离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讲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怎么样？你们就真自由了，你们就真有自由了。所以自由是跟上帝有关系，自由是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能够到上帝面前去敬拜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受了宗教的捆绑还是得了自由？然后一般不信的人不愿意去敬拜上帝，请问他是自由还是不自由？他不自由。 那梁弟兄，我觉得他们也是用自由去不去到上帝面前。对，他们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然后决定不亲近上帝，我们是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自由的敬拜上帝。谁有自由？我们才有，因为我跟神有关系。所以跟上帝隔绝就是跟自由隔绝。所以你这样子你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对着那些犹太人讲说，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罪的奴仆。所以犹太人就很生气，说我们没做过人的奴仆，我们从来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怎么说我们没有自由？其实主耶稣在跟他们讲什么？你们跟上帝没关系。犹太人跟宗教有没有关系？有。但是跟上帝呢？没有。我们怎么才能跟上帝有关系？弟兄姊妹，信谁？
信
耶稣才可以。对了，透过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们不通过基督怎么可能有自由呢？所以我们还不能说一个人，哎呀，他有敬畏神明的心他就有了自由，他就跟上帝有了关系，对不对？不对，他必须到基督面前，因为基督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唯一的道。所以你看人滥用自由，我们跟别人去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说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我不信，我就不信，我不能打通另外一条道路到上帝那里去。你知道这种想法就是什么？就是世上的宗教，世上所有的宗教都以为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到上帝面前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亲口告诉我们说，那些路都是死路。所以我们讲条条大路通罗马，然后有几条道路通上帝啊？一条，哪一条啊？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在里很绝对的讲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你们如果跟我没关系，你们就跟自由没关系。因为自由从哪里来啊？从神那里来。你必须认识上帝，你才有自由。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这和人一般的观念很不一样。人的观念是说，如果我决定有一个宗教信仰，我就是决定放弃自己的自由。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说这个说法只对一半。怎么对一半呢？在基督之外的宗教确实是这样，宗教都是捆绑人的，同意吧？一个人越有宗教捆绑越多。所以我们之前传福音，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有所谓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你要跟他传福音，这方面的捆绑很多，对吧？但是我们说这个话只对一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基督里面是得自由的，不是受捆绑。所以有些基督徒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好吧，我决定要信耶稣，我决定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是准备放弃我的自由然后做一个基督徒。这是很多人的想法，甚至我们一些基督徒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传的，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啊，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我来传一个使人得自由的福音，你信耶稣吧，你就得到真正的自由，阿们吧。自由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所以你再去看，在有些人的这种教条主义当中，自由这个词就是贬义词，但是耶稣亲口讲出来的自由到底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啊？褒义词。但是很多人误解了自由，真正的自由在哪里啊？在上帝那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再讲，上帝是自由的，神是灵，我们肉眼看不见，对吧？但是上帝非常怜悯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的所言他的所行，而且记在哪里啊？记在圣经里面，阿们吧。然后我们就从圣经去得了很多的益处，很多的造就。那我们说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哪些益处造就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益处，我们得真自由。怎么得真自由？自由的典范是谁？自由的绝对标杆是谁？耶稣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任何事情是不自由的？有两点，我想起一个事情，耶稣钉十字架是不自由的，是不是这样子呢？你注意，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跟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的权柄，你干什么？你没有办法办我，你没有办法审判我，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他挣扎想逃跑跑不了，然后那些人拼命把他抓住捆到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是自己主动钉十字架替我们死，阿们吧。耶稣基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由的，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提醒。主耶稣基督祷告不祷告？所以祷告是自由的标志还是不自由的标志？主耶稣基督读不读圣经？读的。主耶稣基督谦卑不谦卑？谦卑的。主耶稣基督服侍人不服侍人？服侍。主耶稣基督有没有顺服天父上帝？所以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由的。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事情是自由的，你去看耶稣，阿们吧。耶稣做的就是自由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表明你是自由的还是你被捆绑？你是自由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表明你被宗教捆绑还是你得了大自由？我得了真正的大大的自由，阿们吧。当我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我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我顺服上帝安排的权柄，我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我是自由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耶稣所言所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由的。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对自由的认识就跟只是跟哲学家去学就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哲学家只要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甚至一些基督教的哲学家，只要他去考虑哲学问题之后把基督丢开的时候，他都是回到哪里思考你知道吗？他们都是绕着分别善恶树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然后有些人就是口才好，我跟你讲，有很多哲学家就是口才好，就是很会说话，说的那个词儿你听了觉得，喂，我没想到这两个词儿可以这样放在一起说，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生命树，它不是分别善恶树，你到生命树那里，你直接看到自由的典范，自由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主这么怜悯我们，他还把我们能读得懂的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自由而行。所以去效法基督，你就是自由的。 当你所做的跟基督相反的时候，你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你是不自由的。所以你看到门徒在那睁大脚说，将来在天上谁要坐在神的左边，谁要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伏下身来给他们洗脚。所以伏身给门徒洗脚是自由的，还是睁大脚是自由的？伏身洗脚才是自由的，服侍人的才是自由的。阿们吧。跟世界的观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世界上面说这个人是皇帝，为了表明他有超过所有人的所谓的加引号的自由，他就要让很多人来服侍他，同意吧？但是这个表明他自由还是不自由？表明他不自由。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圣经，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很多错误观念都颠覆了。而且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请大家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弟兄姊妹，所以什么是自由？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跟一些哲学家或者学哲学的人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就会发现我插不上嘴。哇，他们讨论的那些神学术语啊，不是神哲学术语，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很奇妙，我们基督徒真的能够得自由，而且能够把自由行出来，而且很简单。什么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干什么？遵他而行。我效法基督就是自由。所以你们这些哲学家在那里讨论，认为说自由是理想界啊，是本质界的一个概念，甚至在现象界是不存在的，这是不是一些哲学家喜欢讲的观点？是吧？是的。然后我们呢，我们不单在基督里得了自由，而且我们可以行出自由的生命来。我们每天可以活在自由当中。怎么活在自由当中？遵他而行。阿们吧。只要我们效法基督，遵他而行，就是自由。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效法基督，遵他而行，就是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啊，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在基督里是自由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效法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越来越感受到自由，每天都在品尝这么宝贵这么美好的自由。这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讨论一辈子永远也不能明白，他们把几千年的哲学思想累积起来也永远不能明白的，因为他们没有基督。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讲基督和自由的关系的时候，你还注意主耶稣在这讲说，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基督自己是自由的，上帝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对主耶稣基督那么深深的感恩？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他能把自由赐给我们，这个是很奇妙的。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怎么可以把自由赐给我们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然后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在前面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讲说，什么人是不自由的呢？他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看我们跟一般人的观念很不一样，一般人说 我认为我不自由是因为我缺钱，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就自由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财富自由这个词啊？我就是没有达到财富自由，是吧？还有一些人说，我之所以不自由就是因为我受的教育程度不够，所以有些东西我不能理解，所以我也觉得很痛苦，所以如果当初我爸我妈送我去把书读好的话就好了，我就自由了。还有一些人说自由是这个，自由是那个，但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自由真正最大的仇敌是什么？是罪。阿们吧。犯罪的就是什么的奴仆啊？罪的奴仆。你们虽然一直有自由意志，我们是不是有自由意志？我再问你们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你知道，所以有些基督徒很可爱，他读圣经读得很偏狭很片面，他说你看耶稣说了嘛， 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然后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才自由。所以呢，他说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我说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在用自由意志讲假话，对吧？你怎么可能呢？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就没有被定罪的理由。你能不能定罪一块，我这个杯子你能不能定罪它？不能的。我就拿这个杯子打死一个人，能不能定杯子的罪？不能。为什么？因为杯子没有自由意志。老虎吃人能不能定他的罪？不能。老虎吃人的老虎你可以把它打死，但是它不叫有罪。为什么？它没有自由意志。阿们吧。但耶稣讲的不是自由意志，他讲的是那种跟神的关系，那种真正能够在善上自由的。这一点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就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所以什么是自由？我们说真正的自由它一定有一个标志。什么标志？胜过罪。弟兄姊妹，你现在有没有这个自由？有。你是不是就不犯罪了？不是，我还会犯罪，那怎么能说我就自由了呢？你注意约翰一书宝贵的地方就来了，说凡从神生的就什么？就不犯罪。你说哎呦，梁弟兄这个话又扎我的心了。这个话一说，原来我还犯罪，那说明我不是从神生的，是不是这样理解？不是。弟兄姊妹，那节经文讲的是我们里面有什么？有基督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不犯罪的，这个新生命是胜过罪。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胜过罪才是真自由。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胜过罪，而且他把胜过罪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谁释放了我们呀？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在家乡里面公开这个讲道的时候，然后别人让他读一段圣经，读以赛亚书的经文的时候，他就说神差我叫被压制的得什么呀？得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啊，胜过罪的才是真自由。我们说不自由的根源是什么呀？不自由的根源就是罪。而自由的根源，得自由的根源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这个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很不一样。阿们吧。我们真的再去思想的时候，谁能够彻底完全的胜过罪？谁能够完全彻底胜过罪？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完全胜过罪，他为谁胜过罪啊？为他自己吗？为我们。他自己一直都是胜过罪的，同意吧？他是为我们，因为他为我们胜过了罪，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呀？得了自由。因为胜过罪的才是自由。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完全不一样。主耶稣基督释放我们得了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主耶稣基督在这讲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而我不要做罪的奴仆。你要到哪里去？到基督里面还是到律法之下？到基督里。所以你看我们人有时候很可爱的，我们觉得说哎呀，梁弟兄你说了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呢我不要做罪的奴仆。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它是罪，你告诉我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我不是罪的我不犯不就行了吗？怎么样弟兄姊妹，可爱不可爱啊？可爱。可怜不可怜呢？可怜。你知道什么不是罪，你就能做到不犯罪吗？做不做得到？做不到。我们人就是这么软弱。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说，其实律法没来我好像是活的，律法一来怎么样子啊？我就死了。为什么死了？律法说不可起贪心，结果呢？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偏偏要贪心。所以我们有时候教育孩子就遇见这样的问题，你告诉他不要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我要做给你看看，是吧？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才能得自由啊？在基督里才能得自由。你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跟自由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上帝跟自由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跟上帝有关系才是自由，成为神的儿女才是自由。阿们吧。被耶稣基督拯救才是自由。除了基督还有没有其他能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我有一个信仰，我很认真地持守这个信仰。我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自由了没有？没有。谁说这个话呀？法利赛人特别喜欢说这个话。你看法利赛人夸口的是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然后他夸口的是什么？ 夸口的是律法，我们夸口的是什么？我们是夸耶稣基督，我们根本不敢拿律法夸口，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阿们吧。律法不能把你从罪中救出来，只有谁能拯救我们呀？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所以你看，基督和自由之间有密切的重大的关系，在基督之外没有自由，到基督里接受基督的拯救，你就有自由。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我们第二点要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来看一看自由的真谛。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而言，自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他的自由绝对不被辖制，我们的上帝也绝对不会去辖制人。但是我们的自由是什么？你去看上帝，真的我们的上帝有没有辖制过我们？亚当夏娃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堕落，上帝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们堕落以后上帝知道，还是他们堕落之前上帝知道他们必堕落？堕落之前上帝就知道。上帝有没有强迫他们？没有。我们的上帝是不强迫人的，自由就是不强迫，我不强迫别人，我也不被人强迫，这叫自由。那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更深的去看自由的真谛。对我们而言，我们要知道我怎么样才是自由的，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8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那我们说，我们讲到自由的真谛的时候，我说我第一个想让大家记得的，真正的自由是跟神的关系，你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得着基督才是得着自由，你只要没得着基督，你就是不自由的。我们刚才也读了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8章35节，我们来读。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主耶稣讲了，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儿子才有自由。这里面的儿子指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人生出来了，然后啊，他是男孩，所以他就有自由，女儿就没有自由，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讲的是什么？跟神的关系，跟神有关系的才有自由，跟神没关系的就没有自由。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自由跟福音就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说被主耶稣基督搭救的人才有自由，阿们吧。做了神儿女的才有自由，顺服上帝，为上帝而活，这是自由的表现还是不自由的表现？这才是自由的表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不要为自己活，要为神而活。你以为我们是辖制大家吗？不是，是要让大家得自由。阿们吧。你越多的想到说我怎么为上帝而活，表明你的心灵越自由。你越多的想到我怎么去顺服上帝，表明你越自由。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4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差遣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什么呀？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一直被什么压制？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是被统治阶级所压制，我们一直是被钱财所压制吗？我们是不是一直被三座大山所压制？我们被什么压制？我们被罪压制。谁能解决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我来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这节经文也很重要，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真理怎么叫我们得自由？真理是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包括你去看有些人讲，原来北大是跟我们这个基督教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原来的燕京大学就是基督徒建立的，是教会资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有些人说他原来的校训叫做因真理得自由而服侍，对吧？所以有很多人理解的说的真理使人得自由，就是你知道的道理越多你就越自由，你明白的知识越多你就越自由，你越明白真理你就越自由，对不对呢？只对一小部分。这里面的真理叫你们得自由，它最重要指的是什么？ 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这里的真理更重要，指的是福音真理。你如果没有福音真理，你把物理学学透了，你把化学学透了，你把社会学学透了，你都没有得自由。阿们吧。你唯有认识耶稣基督，你才有自由。因为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什么，你们就真自由了。那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节经文又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以前是什么？迷路的羊，我跟神没有关系，我偏行几路，但我现在跟神有了关系。我归到谁那里去啊？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灵魂的牧人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弟兄姊妹，我们说被主搭救，做神的儿女，顺服上帝，为上帝而活，这才是真自由。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彼得跟我们讲的，我们看到更清楚。我们说什么叫自由，我们以前讲过主的羊那讲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有主牧养才叫自由。阿们吧。所以我们有没有主牧养我们？我们，你们不是我这个牧师牧养的吗？是不是？不是。我们是谁牧养的呀？我们是上帝，我们是主基督亲自牧养我们的。我们有主牧养我们，表明我被约束了，还表明我有自由了。我如果没有上帝牧养我，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是自由还是不自由？我是不自由。你看，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和我们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而主牧养我们，他是不是辖制我们？哎，他是不是要吃我们肉的？牧羊人吃羊肉正常啊，对不对？是吧？是吧？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要吃我们的肉？不是，因为他有千山的羊，万山的牛，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依靠我们，是我们需要依靠他。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有主牧养才是自由，偏行几路反而不是自由。跟我们的观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认为说，哎，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真自由啊。我现在觉得我不够自由，就是因为我没有实现财富自由。到了暑假，我听说别人说哪个地方好玩，哪个地方漂亮，然后我一摸钱包，我不自由，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不能凭己意而行。我觉得我真不自由啊，上帝你没给我自由，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有上帝来牧养，我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真自由。那你说梁弟兄，钱的问题没解决，我还自由吗？自由。我有一颗顺服主的心，主啊，你给我100块钱，我就用100块钱来生活；你给我100万，我就用100万来生活，这才叫自由。阿们吧。而且最重要的还不是说我精明不精明，100块我能活几天，100万我能活几天，而是我活在谁面前呀？我活在上帝面前，上帝来牧养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怎么样子？我必不致缺乏。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而且我们在讲，当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讲上帝才是自由的源头。上帝把自由赐给我们以后，谁能够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夺走？牧师能不能夺走？罪犯能不能夺走？不行。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上帝赐给你的自由是谁都夺不走。但梁弟兄，但我觉得我有时候受捆绑啊，我确实有受捆绑的时候，有没有啊？有，连我这个做牧师的也有受捆绑的时候。那我受捆绑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我的新生命受捆绑，还是老我受捆绑？老我。你的新我是不受捆绑，所以每当你受捆绑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啊，我的新生命受捆绑。你的新生命绝不受捆绑。当你被辖制，当你被人 PUA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老我里。你只要在新我里，谁也不能 PUA 你，连你老妈都不能 PUA 你，你知道吗？每当你可以被人道德绑架的时候，你一定是在老我里。因为我们在新我里面的时候，在新我里面我们是绝对自由，绝不犯罪，我们只管顺服上帝的真理，我们自由而行，强得不得了。因为我的自由是上帝赐的，所以我的新生命里的自由是只存在一段时间还是永恒的？永恒的。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自由不自由？自由。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
自由。
所以你知道有些传道人讲的很可爱，说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因为启示录里面讲，不是说哎呀，我们144000人，我们的众圣徒在那敬拜羔羊，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对啊，到时候到了天上啥也不做，就整天跪在耶稣面前，就是拜啊，就是拜啊。然后哎呀，然后有些人说，那这不是很闷吗？他说不会闷的，不会闷的，你到时候就会很享受的。其实这里面就是误解圣经，这是典型的字面解经。字句是叫人活还是叫人死？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它是指的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跟上帝的关系永远是敬拜的关系，我不会再偏行己路，我不会再落在迷茫当中，然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敬拜上帝。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要做很多今生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很多今生遗憾的事情将来全部都补足。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想做什么？有些人小时候想过说，我想做画家，然后被我老爸老妈给打回，切，做什么画家，到时候都养活不了自己，去做个油漆工还好过，是吧？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理想放弃了。将来你在新天新地里面，你今生一切的遗憾都要弥补。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自由而行，因为你跟上帝有关系。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自由的真谛，它的本质性的东西就是跟神的关系。跟神没有关系就不自由，所以主日来敬拜上帝，这是自由的。所以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想把我们的孩子带来敬拜上帝，孩子有时候不愿意来，你说我不能强迫他来，同意吧？我们讲了自由就不强迫人，但我要千方百计要鼓励他来，激励他来，对不对啊？对，他来这里是不是受教会的捆绑？不是，他来敬拜上帝是得自由，他不来敬拜上帝他被捆绑。阿们吧。你再去看，所以圣经里面把我们很多东西都颠覆了，所以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真的把我们很多东西都颠覆了。所以很多人特别讨厌我们讲福音，因为你把他的那些形成的那些固有的教条固有的观念颠覆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们不希望我们讲基督。但我们一定要讲基督，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才得自由。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干什么？得以自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自由的真谛是跟神的关系。第二个，主耶稣基督讲了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对吧？那我们说自由的真谛第二个就是看我们跟罪的关系。跟罪的关系，我们说不做罪奴才是自由。弟兄姊妹，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得了自由没有？得了。因为什么你得了自由？凭什么你敢说你是自由的？因为我接受了基督。你现在在基督里是个义人还是个罪人？你是义人，所以我是自由的。如果我还是罪人，我就是罪的奴仆。阿们吧。那我们有没有犯罪的时候？有，但是我们的新生命在基督里已经是义人。而且我在后面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讲，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讲说跟罪的关系这方面不做罪奴才是自由。我在这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好，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然后我再请大家读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看了这三节经文是密切关系的，都是跟罪有关系，对吧？第一节经文主耶稣在这里讲自由，说他说什么是这个不自由啊？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只要在罪的权势之下，只要我们的罪债没还清，我们就是罪的奴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我们怎么才能不定罪，我们怎么才能脱离罪的权势呢？罗马书八章一节讲得很清楚，在哪里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所以你只要在基督里，你就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但我们刚才又读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又说什么？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认罪。所以有些基督徒看到这几节经文，特别是罗马书八章一节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时候，他就纠结得很。特别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些人说，哎，这个经文呢，是对非信徒讲的，是给他们传福音时候说的啊，他们还没认识耶稣，他要认罪啊，认识耶稣以后不定罪了，就不需要了，对不对？约翰一书真的是给非基督徒写的吗？是给我们写的。你说又说我们不定罪，又说我们要认罪，这怎么回事呢？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好好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真的去明白，首先我们要回到福音里，回到基督里， 我们怎么得的自由？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所以为什么在基督里就可以不定罪？是不是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后门，我就定罪别人，但是因为你是县委书记的儿子，走吧走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天不是那个新闻上面一个新闻又炸锅了，对吧？有一个奔驰女出来说的啊，让位，给我让位啊，你的车要给我让车。人家说为什么我给你让车，他说拿一个证出来，看见我证没有，然后是吧，是不是拿一个证给人看，然后说我是什么人。那个人还是不肯让，因为那人比较硬，然后马上回去咔咔咔把他个人隐私全都查出来了，一分钟就回到，就把这个那个司机的个人隐私都查出来了，查出来然后在那亮了一通，吓唬那个司机，表明什么？我特权人士，你知道吗？我特权人士。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不是特权人士？上帝是不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后门，让我们上天堂？我们是不是奔驰女啊？我们不是啊。所以我们怎么上的天堂？罪如果不解决，我们上不了天堂。所以上帝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罪上帝放在谁身上了？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把我多少罪放在耶稣身上了？所有一切的罪都放在基督身上了。所以我的罪债还清了没有？
还清了。
在哪里还清的？在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阿们吧。所以我还在不在罪权之下？我不在罪权之下了，所以我得了自由。上帝在基督里把罪的轭给我折断了，所以罪不能再辖制我。所以我们得自由是唯独因信称义，阿们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定罪，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那么我们说，当我们为什么讲说一个人得自由就是不再定罪，而且罪得赦免？我在讲定罪是什么意思，认罪又是什么意思。定罪是宣告罪的得胜。什么意思？你注意，法官如果在法庭上审判，找一个罪犯过来，然后罪犯也有辩护律师为他辩护，法官这边有检察官检控他，对吧？检控他犯了多少罪，我把证据拿出来，法官一锤定音说证据确凿，你就是个罪犯。所以这个人是被罪干什么定死在那里，你就是罪犯。这个表明罪胜过这个人，还这个人胜过罪？罪彻底胜过这个人。所以当我们讲说在基督里就不定罪的时候，就表明说罪没有胜过。为什么罪可以不胜过？明明我犯了罪，明明我贪心，明明我撒谎，明明我看见妇女我就起了淫念，为什么我不定罪？因为谁？因为我虽然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但后来我悔改了，梁弟兄，我后来流眼泪了，你不知道我流了眼泪流了三升那么多，哎呀，把我床单都流湿了，是不是这样子？你把床单流湿了，你把海哭干了，你依然是罪人，阿们吧。为什么我们不定罪？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啊，阿们吧。基督替我定十字架，他替我成为罪。所以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被什么呀？抹掉了。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所以定罪是什么？定罪是宣告罪的得胜。定罪是宣告你，甚至宣告你这个人永远胜不过罪。其实说的对不对啊？也对，我们自己是胜不过罪的，但是我们认罪不一样。我们向谁认罪？我们到神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干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我需不需要认罪？需要。我认罪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我要胜过罪。表明谁带着我胜过了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是在赦罪的根基上去认罪的，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解经太片面，有些人不明白罪是什么，所以有些人他很愿意讲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他讲的很片面，他就变成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啊，然后就、那个约翰一书咱就别讲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不要说了，我们就不需要认罪。我们要，但是还有一些人说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罪，其实他是律法主义者，他想让人认罪是干什么？想定罪别人。你注意，法利赛人喜不喜欢讲律法？喜欢。他们想律法是讲自己还是讲别人？讲别人。弟兄姊妹， 不是的，我们若认谁的罪啊？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对罪的得胜，在我们身上来讲，对罪的得胜是怎么展现出来的？是展现在我的眼泪上面，是展现在我犯过罪以后，后来这个罪我再也没犯过，是不是这样子？你再也没犯，也不代表你胜过这个罪。一个杀人犯杀了一次人，难道说法官你不能判我？自从杀了那个人以后，已经有365天我没杀人了。而且不止365天，有5年我没杀过人了。你能判我吗？能不能判他？能。你犯了杀人罪，就永远是杀人犯了。阿们吧。但是你的罪怎么解决？耶稣基督替你死了，担当了你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对罪的得胜是在哪里啊？是在赦免里。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使徒信经说，我信我能胜过罪，我信我能够悔改，是不是这样宣告的？我们宣告的是什么？我信什么？我信罪得赦免。你看看有多少传道人一边读着使徒信经一边反对使徒信经，有多少人在那里讲对罪的得胜，就讲到人的眼泪、人的悔改、人的行为。我说你那都是假冒伪善，法利赛人在讲道。不是的，我们对罪的得胜只有一个方法，罪得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就带着我们胜过罪了。还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就必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罪的得胜从来是上帝在做，不是我们呐，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时候神学是不忍直视的。你仔细去挖他的神学，多问几个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神学就崩塌了。但福音可不可以多问几个为什么？问，你对福音要问10万个为什么，福音也不会崩塌。你问的为什么越多，你对福音的理解才会越深。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向主认罪，所以基督徒是最愿意认罪的人。我承认我起贪心了，我承认我撒谎了，我承认我软弱了，我承认我嫉妒，但是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怎么样子啊，洗净我一切的。所以每当我认罪的时候，都在宣告基督的得胜，都在宣告基督在我身上的得胜。所以我在基督里认罪是对罪的得胜，但是人用律法来定罪的时候，宣告的是罪的得胜，而不是我们的得胜，甚至把基督的得胜都丢开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随便去定罪别人。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自由的这个道的时候，之前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有个行淫的妇人被那些人拉来。你看人多狡猾，他只把行淫的妇人拿来，跟他行淫的男人呢？哈，怎么不拉行淫的男人过来，只把那个妇人拉来？拉来以后在那表演自己的虔诚，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应该被打死，对吧？但主耶稣怎么做的？主耶稣给了他自由。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要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我给你赦罪之恩，我给你新生命，我给你胜过罪的恩典，我给你罪得赦免的应许，让你去胜过这一切。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得了自由没有？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得了。你怎么得的？我们说不做罪奴才是自由，对吧？你还会犯，会不会犯罪？还会。那你怎么得的自由？因为我得了什么？我得了罪什么呀？罪得赦免。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得了罪得赦免，所以我胜过罪，所以我有自由。阿们吧。只要你离开罪得赦免，你说你的自由就是假冒伪善。只要你离开罪得赦免，你说我胜过罪，你就是自欺，你中了魔鬼的诡计。每当我说我胜过罪的时候，我都是指着谁夸口？指着基督夸口。基督替我死了，基督替我钉十字架。所以魔鬼来控告我的时候，我怎么应对他？魔鬼说，我昨天看见你撒了谎，你怎么回应他？切，你昨天看见我撒谎，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撒了，怎么样吧？是不是这样子胜过他？你如果想这样胜过魔鬼，魔鬼就正中下怀，魔鬼太高兴，我就继续这样试探你，我就继续这样控告你，然后我就拉着你离基督越来越远。 所以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胜过他？你要指着谁？指着耶稣基督说，来，这是我的辩护律师，这是我的中保，你先把他搞定，再来搞我。阿们吧。我在基督里干什么呀？罪得赦免了。你说的不错，我昨天确实撒谎了，但是基督已经赦免我。阿们吧。我一切的罪都被他洗清了。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讲，我们说自由的真谛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你必须知道，跟上帝律法的关系。如果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就被捆绑。在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良心的自由，为什么？因为跟律法的关系没处理好。我们说怎么样才叫得自由的人呢？得自由的人跟上帝律法的关系，律法不再是我的法官，不再是我的审判官，而是我的律师，而是我的法律顾问。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15:55-56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罪的权势是什么？是律法。所以罪的权势为什么变成了律法？因为你是个罪人，律法就有权柄审判你。所以只要你还在律法的审判之下，罪的权势在你身上就很大。但是我们刚才读的57节经文说，感谢神，我们怎么得胜？借着耶稣基督得胜。哎，不是借着我的悔改得胜的吗？啊，梁弟兄，你以前也讲过悔改啊，不是借着悔改得胜的吗？借着谁啊？借着耶稣。那我们悔改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悔改的意义，我们之前讲了四讲关于悔改的道，悔改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到基督面前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再来读罗马书6:14，我们再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什么人有自由你知道吗？在律法之下的人没有自由。在什么之下的人有自由？恩典之下。所以当一个人很讨厌恩典的时候，表明他自由还是被捆绑？被捆绑的人才讨厌恩典。你有没有见过讨厌恩典的基督徒？啊，没有讨厌恩典的基督徒，见过好多，好吧，好多基督徒讨厌恩典，他只要在肉体里面就讨厌恩典。他讨厌恩典的时候，表明他在心窝里还是在老窝里？
老
窝里。所以我们姊妹说没有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心窝，对吧？但是在老窝里我们就讨厌恩典，我们就不喜欢人讲恩典，我们总想靠自己的好行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被罪捆绑还是在最终得了自由？我们就被罪捆绑。你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珍惜恩典。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我们一定要把一些圣经里面看来互相矛盾的经文放在一起，你才会擦出火花来，才看得更清楚。我们再来读雅各书1:25，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有些人看了这节经文就坚定地认为，雅各肯定反对因信称义，雅各的神学观肯定跟保罗不一样，是吧？保罗说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雅各非要说使人自由之律法。哎呀，你看雅各爱律法爱到什么地步。弟兄姊妹，雅各是不是反对因信称义？雅各从来不反对因信称义，是你反对因信称义，然后把雅各无辜的拉来挡枪，对吧？你曲解雅各书来为你自己辩护。雅各在里讲的说自由的律法，你注意哈，我们和合本圣经下面有使人两个字，下面有几个小虚点，你知道那个虚点是什么意思？虚点是这两个字是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加进去，原来是没有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原来就只有自由之律法。为什么？因为律法不能使人得自由，使人得自由的是什么？是福音。但上帝颁布律法是不是为了捆绑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注意啊，有一些神学家真的是这样讲的，有些神学宗派你去听他们讲道，他们一定这样说，他说上帝颁布律法就是为了捆绑我们，所以我们脱离律法才叫脱离捆绑。我说哇， 上帝好恶心呐、啊，是吧？颁布律法来捆绑我们，这么恶，那你信他干什么？你信他干什么？这个上帝是善恶参半呐、啊，一边黑脸一边白脸，是吧？哈，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上帝的律法是自由的律法，弟兄姊妹。所以我说，那这个我们读了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从自由的角度去理解我和律法的关系的时候，它有很多重要的，我说有四个方面，我盼望大家记得。你怎么知道你是自由的？看你跟律法的关系。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人是自由的。我们还读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是什么呀？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才是自由的，因为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弟兄姊妹，所以你爱慕恩典的时候，表明你是自由。你跟上帝说，主啊，求我给我更多的恩典，你是自由的。当你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不想要你的恩典，你是自由的还是捆绑的？你是捆绑的。当你说我不想要恩典，我想要律法，只要把律法给我，教我怎么去做，我就能自由而行。请问你这个想法是自由的还是被捆绑的？你这个想法是被捆绑，是奴仆的想法，是罪奴的想法，是老我的想法，是亚当的想法，不是基督给你的，不是圣灵感动你的。所以你到很多神学家，然后在老我里面神采飞扬写了很多神学书，就是讲关于律法，讲错了一大堆。所以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才是自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说我们要去查看那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说律法跟我的关系变了。以前律法对我是什么关系？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本是我的审判官，而且律法审判每一个干犯律法的，律法的结论是什么？20年徒刑，30年徒刑，死。凡是干犯律法的都要死。所以律法原来是我的审判官，现在律法跟我的关系变了。因为谁变了？因为我的态度变了呀。我在律法面前很活泼，我很喜欢看一个美国的网红老法官的那个视频，好可爱呀、啊！他跟人审判的时候非常慈祥，我很喜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就变了？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基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律法给我一切的咒诅、一切的愤怒、一切的审判。所以律法把他的愤怒全部都倾倒到基督身上。所以律法现在跟我什么关系？律法现在变成我的首席法律顾问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开过公司，你们就晓得其实法律顾问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觉得这样做能把公司发展得好，你得问法律顾问。法律顾问说不行，这样子是不合经济法的，那条不合什么合同法，你必须这样改那样改，好不好啊？好，改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勇往直前了。阿们吧。所以律法对我们的关系变了，他不再是我的审判官，乃是我的法律顾问，这就是自由。所以一个人说，梁弟兄，我听懂了你说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罪就不能做我的主，所以从此以后我特别讨厌律法，我特别讨厌律法。请问这个人自由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这是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有些神学宗派他们也喜欢讲因信称律，但是讲到律法的时候是错的离谱的。他们是说律法没有了，律法没有了，律法没有了。主耶稣亲口讲的，天地都废去，神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的。谁跟你说律法没有？律法有，但是律法跟我的关系干什么？变了。原来他是我的审判官，现在他是我的什么？法律顾问。他是我的辩护律师，他教我怎么合法合规的去勇往直前，好不好啊？好的无比。你真的要明白这些。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律法看我的态度也变了。我专门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是讲哪个故事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出埃及，出埃及之前做一件事情，每一家要过逾越节，杀一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把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哪里啊？涂在门楣上，只要门框上有血的，第十灾是什么灾？灭长子之灾，死亡之灾，我就越过你们，你们就不死了，就表明什么？审判不会临到你们。为什么？为什么涂了血就不审判我们了？对，律法对我们的审判被那个被杀的羔羊给担当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律法在谁那里得到了满足？在基督那里。基督为谁满足了律法？为我们。所以律法看见我们的时候看见了谁？看见了基督的得胜，律法就满足了。我告诉你，上帝的律法对着基督徒是满足的，但是对着非基督徒，上帝的律法就拔出发火焰的剑，要审判他们，要宰杀他们。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怕律法？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律法一看见我们就越过我们去了。为什么越过我们？因为我们的心门上面涂了血。涂了谁的血？耶稣基督的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真的杀了一只羊羔，然后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但我们是怎么出埃及的？我们怎么不再做罪的奴仆呢？因为耶稣的血涂在我的心门上。法老就预表着魔鬼，法老就预表着罪的权势，然后我们脱离了法老的权势。因为谁？因为我的眼泪流得够多，因为我的悔改够彻底，因为我悔改的时候痛彻心扉，我悔改的时候捶胸顿足，把肋骨打断三根。你还说我悔改不彻底吗？我是不是因为这个出的埃及？你把你肋骨全打断了也没用，阿们吧。你本来犯罪的就要死，才打断三根肋骨算什么？所以你凭什么可以出埃及？因为羔羊的血涂在你的心门上。所以有很多神学观点不对，就是因为不想高举基督，总想把人举起来。所以我怎么举人呢？我确实知道因信称义，所以我就要举人的悔改。我怎么举人呢？我确实知道因信称义，所以我就要举人的成圣追求。弟兄姊妹啊，人那种自义，人那种功劳主义，人那种想夸耀自己的心，那种狂心，真的是该死的。你再去看基督徒这些表现，你就知道说确实确实必须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救我们脱离罪。什么方法？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你看看我们已经得救的人了，还想高举自己，所以想靠自己得救的人呢，放弃吧，不要想，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之前发那些短视频，我们讲耶稣基督怎么救我们，然后有人很生气，看他那个言语呢，好像是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他在后面留言很愤怒，说上帝只救那些自救的人，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自救啊？上帝救那些寻找他的人，只要我像巴迪买一样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上帝就拯救我。我们只要像那个强盗一样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呢我们就得救了。强盗怎么悔改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流眼泪？有没有受洗？有没有参加慕道班？都没有。他怎么得救的？他靠谁得救的？靠耶稣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一个得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人，律法看见你都满足。因为什么满足？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让律法满足，而是因为你身上有谁的血啊？有耶稣基督的血。那我们说第四个，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得了自由以后，我跟律法的关系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在基督里爱慕神的律法。诗篇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诗篇？有，我何等爱慕的律法，昼夜思想。哇，这个法利赛人居然这样说，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是一个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人，他开始爱慕神的律法。为什么？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雅各书1章25节，我们再读一遍。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律法跟我是什么关系？律法是我自由生活的法律顾问。律法告诉我不可以拜偶像，是不是要捆绑我？不是，我在律法的指导之下，我不拜偶像，所以我从偶像的捆绑之下得了自由。律法说不可以起贪淫，不可以起淫乱的心，我抗拒淫乱，我不要去犯淫乱的时候，我就从淫乱的捆绑之下得了自由。 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是以基督为我的满足，我就得了，从贪心的捆绑之下得了自由。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啊，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会爱慕神的律法。但在哪里爱慕？只在基督里。离开基督爱慕律法呢，就成为法利赛人。就像我们刚才讲，法利赛人喜不喜欢律法？喜欢。但他为谁喜欢呢？他为别人喜欢的，不是为自己。你注意，法利赛人看完了律法以后，看了以后啊，我想起来了，王姊妹上次这条犯了，哦，李弟兄犯了那条，所以我呢要好好的去责备他们。因为发现，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谁肩膀上啊？放别人肩膀上，对吧？自己连一根小指头都不动。法利赛人对自己是什么呀？骆驼吞下去，对别人呢，萌虫滤出来。就是我离得3公里远都能看见你眼里有刺，但是我就看不见我眼里有良木，对吧？弟兄姊妹啊，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肉体里也是这样，特别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是最容易律法的，你知道吧？咦，妈妈这样都是为你好，你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你知道吗？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讲一堆，是吧？孩子有时候不服，你咋样啊？对不对？我那时候看一些视频很搞笑，说那说的，说孩子你怎么不考100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孩子说你怎么不做百万富翁啊？然后把他怼得没话可说。我们人真的是很容易对别人用律法，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爱人如己，用福音对待自己，用福音对待别人。而且，当我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以后，律法是我自由生活的法律顾问，所以我很喜欢上帝的律法。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当初胜过一个邪恶体系，最初的发端我们是研究律法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发现这些人定了很多律法之外的规条来捆绑弟兄姊妹。不对呀，这个跟上帝律法都相悖了。但你怎么发现他们跟上帝律法相悖？你是在福音里才发现。你只要不在福音里，你就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一条不够，10条不够，100条不够，1000条也不够。然后甚至那些人把自己当作律法的本体，凡是跟我不同心的就是不背十字架的，凡是不顺服我这个牧师的就是不顺服基督的。哇，你知道那些狂妄有多多。主啊，求你赦免他们。不是的，弟兄姊妹，在福音里面好好的去理解上帝的律法，这个时候你就会像雅各在里说的，自由的律法。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听我们讲到，我们有没有让大家反对律法？我们反对律法主义，阿们吧。我们教大家正确理解律法在哪里啊？在基督里。所以律法主义者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梁弟兄吃了，对吧？还好现在不是这个中世纪，如果是中世纪的话，他们找个火星柱把我捆上去烧了，我跟你讲。哎，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还好不是活在中世纪，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得了自由，你跟律法什么关系？律法是我的法律顾问。你得了自由，罪跟你什么关系？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什么，就不定罪了。你得了自由跟神什么关系？天父是我的父，我是神的。我们是得真自由的人，阿们吧。所以你感谢主，要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讲说，你有真自由。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有真自由，阿们吧。你有真自由，因为你是信耶稣的人。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说自由的王子，基督是自由的王。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们是自由之子，我们也是自由的王子。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得了自由释放，所以我们该怎样去自由而行？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那我们说我们要自由而行这方面，我说我讲3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说你要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你做自由的王子。第一个，你要记得你有良心的自由。怎么有良心的自由？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2章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你看保罗在里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想夺走我们的自由。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了，就是有那些律法主义者进到加拉太教会，有加拉太主义想把我们的自由夺走。那保罗说 窥探我们在哪里的自由啊？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所以你要有良心的自由，不被他们窥探，不被他们捆绑。那你怎么才能呢？我们说高举基督。你高举基督的时候，你不离弃福音的时候，你就有良心的自由。我告诉你，我们之前在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跟我们同工讲，一个教会的篱笆是什么？一个教会的属灵篱笆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把福音拿开，这个教会魔鬼就可以随意出入。同样道理，你心灵的篱笆你知道是什么？你心灵的城墙你知道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把基督的福音拿开，你用教义，你用道德，你用金钱，你用名望，都保不住你良心的自由。你去看有些人很有钱依然能被人道德捆绑，你去看有些男的个子很大很壮的，但是可以被一个女人挟制的很厉害。你有没有见过？我在网上看过那些视频。为什么？他没有良心自由，这个女的就挟制住他的良心，他就什么都做不了。就像一个大象在他腿上拴一根绳，拴惯了以后，他小的时候就拴一根绳，他走不，只要一拉那个绳就拉住他的脚，他过不了。等他长大了以后，在他腿上只要穿一根细细的绳，他就动不了，他就会受辖制。我们人的良心就是这么厉害。所以你良心怎么得自由？保罗在里讲说，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喜欢福音，你要常常学习福音。每当有人跟你说你听因信称义，听唯独恩典的福音听得太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想捆绑你。他一定是因为想捆绑你，发现捆绑不了。因为只要福音在你心里做王，谁都捆绑不了你，连做牧师的也捆绑不了你。但是我很想捆绑你，我很想让你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生活，怎么办？基督请你靠边站，因为只要有你我就捆绑不了他。你也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要高举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只要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自由。而且我们心灵自由，我不受辖制，我也不辖制别人。而且我会像保罗一样，保罗不单保守自己的心灵自由，还能为弟兄的心灵自由去征战。阿们吧。所以我要讲福音。我为什么要讲福音？不是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是因为所有信耶稣的都是我的弟兄。我不愿意我任何一个弟兄被人捆绑，被魔鬼捆绑，所以我一定要高举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自由，财富自由。你说，哎呀，梁弟兄，终于你也俗起来了，开始讲财富自由了。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讲的财富自由到底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十一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财务自由的基督徒。一般人认为财务自由是怎么自由？我这样子，在按照今天的物价水平，起码钱多。我觉得在中国今天吧，100万都不叫财务自由，100万转眼花掉了，真的。你在广州买套房子，100万连个厕所买不下来，对吧？所以1000万吧，1000万好像也不一定。我呢想让孩子到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出去国外留学，哇，我一算不够，不够，1亿吧，是吧？所以你看很多人讲财务自由。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是真实的事情，真的很搞笑。有一个贪官被人抓住了，抓住以后说他贪了，那个是十几二十年前说的，贪了8000万。为什么贪8000万？他说他有个私生子，想送私生子出国留学，所以他算了一下起码要8000万，所以他就贪了8000万。好可怜呐、啊！一般人讲的财务自由就是钱多，对吧？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财务自由？钱财跟上帝有关系才叫财务自由，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当我知道我的钱财是上帝给我的奖赏，当我知道我的钱财不是我的，是上帝托付我管理的，你就财务自由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算有几千亿身家，你不是财务自由。我跟你讲，如果一个人说欠了多少个亿的债，你会不会羡慕他？今天也有人说，不是，欠债的是大爷，你知道吗？欠债的那些要跟他让他还债的时候，对，哎，低声下气。所以我觉得欠债的很自由，是不是？不是，欠债的绝对不自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告诉你，你的钱若是跟神没关系，就是你的债务。你的钱若跟神没关系，就是你的债务。跟我一起说一遍， 你的钱若是跟神没关系，就是你的债。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才真正可能财富自由。我知道钱是上帝给我托我管的，我只是钱财的管家。上帝让我管1000万，或者上帝让我管100万，我又要恨上帝。我要说凭什么主啊，我知道那个姊妹他们家可有钱了，住的房子是我们家的5倍那么大。主啊你好偏心啊，你好偏心啊。我想起这个事情我心都在流血，心都在流血，一直这个血止不住，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不对？钱财是谁的？神的。我只是钱财的管家。所以你这样子的时候，钱财如果失去了，你会不会纠结到呕血啊？那不是啊，主啊，这是主的钱，丢了我当然要呕血了。不是，你呕血都是因为你自己，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被钱财累住，就是因为我们说这是我的钱，最近炒股又亏了，哎呀，气死我了，中国这个股市啊简直就是赌场不如啊，气死我了。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的，用什么？不是的，钱是主的，我只是钱财的管家，所以钱是用来用的，我不是守财奴。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讲我把钱财是用在跟福音有关的事情上面，我的就是积财在天。你钱积在天上，财虫不能住，贼不能偷，阿们吧。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奉献是敬拜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我们奉献的时候觉得哎呀可不好意思。其实我以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你会说哎呀，叫弟兄姊妹奉献总觉得好像让大家拿香火钱似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全职工人又得靠奉献生活，所以这不好意思。等把福音认识越来越清楚，我们就知道奉献是敬拜的一个环节，奉献是在福音里的，因为跟福音无关的是债务，跟福音连接的才是财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时候梁弟兄叫你这样说，我是不是你的意思我每个月奉献1/10不够哈，要奉献1/9，你总把我们都扣光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奉献1/10也好，你奉献5%也好，哪怕你奉献1%也好，你要知道我借着奉献来宣告我的钱是耶和华的，我是敬拜上帝的，你明白吗？当然你奉献的多蒙福多不多？多，因为上帝说了你给我，我就你用什么粮气粮给我，我用什么粮气粮给你，而且上帝用天上的粮气，阿们吧，那是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真的要去明白什么叫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就要积财在天，财务自由只有在福音里面才能真正实现。那我们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传福音自由，这是倩文师母发明的一个词儿，给我们实现了传福音自由。那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8:39，我们一起来读。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我们知道是什么故事啊？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被鬼附，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以后，他是想跟从主耶稣基督做门徒，一直跟着主的，主没让他跟，主就让他干什么呀？去传福音去了，回到老家，回到他住的地方，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去传开。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要去有一个传福音的自由，你不要被宗教捆绑。我告诉你，现在很多教会的主张在耶稣身上不适用。按照有些教会说的，你刚信主传什么福音呢？你什么都不懂，你有没有参加过慕道班？你有没有参加过传福音培训？你都没参加过，你不能去传福音，我怕你传错了。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没有，这人刚信主，刚刚鬼被赶走，他想跟耶稣参加慕道班，耶稣没让他参加，对吧？主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时候开始差他们出去传福音的？主耶稣把他们招在身边，很快就开始带他们出去传福音。主耶稣在地上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3.5年而已哦。第一年就开始让门徒出去传福音了。你看看有多少教会在反对耶稣的福音策略，怪不得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福音的能力。弟兄姊妹啊，你不要理他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再讲，你要在传福音上有自由，我说我就用一个比喻让大家知道，我们不要请瞎子教我们怎么绘画。什么意思？你知道有很多人听见我们怎么传福音，看见我们准传福音的时候， 有很多人很喜欢论断，说哎，这个不是传福音，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其实你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被他们论断，你不要被他们论断，你问他一句，你传了几个福音，你从信主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人因你得救。我跟你讲，好论断的人很可能一个都没有。然后特别有些人呢，傻，一点传福音的经验都没有，还要写很长的文章教你怎么传福音，你这不是找瞎子教你绘画吗？你起码问他，你传了多少个，从你信主以后有没有传100个，有没有传1000个，对吧？我们明明有弟兄姊妹，像 徐姊妹一个人一年就能传6000多个福音，我听他的，我还是听那些不会传福音的人的，我当然听他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被捆绑。而且我再讲，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受捆绑，是受另外一个捆绑，受我们自私的心捆绑。我们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一个慕道友，然后他成了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他来教会的概率有多大？有没有1/10？没有。我跟你讲，1/10都不到。主耶稣曾经把10个大麻风都治好了，有几个回来感恩？一个。我跟你讲，大麻风是很可怕的病啊！这些人大麻风好了，你知道要多激动啊，对吧？回来几个？只回来一个。我们去传福音，是不是我们传的福音个个都是大麻风？不是啊。所以你传了福音以后，回教会的人达不到10%，甚至达不到5%，甚至达不到2%，正常不正常？正常。但很多教会就说，不要传，我觉得浪费时间，他们都不回教会。你看，其实他们是为了教会传福音，还是为了基督传福音？他是为了他的教会。自私不自私啊？自私。你要为神的国去传福音，阿们吧。你传了福音以后，这个人不来我们教会，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到了时候，主让他去哪个羊圈就去哪个羊圈。他可能过了5年去了另外一个羊圈，你要不要恨得把牙都咬碎？我传的福音你不来我们教会，气死我了！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啊，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传100个回来1个，要不要感恩？要，阿们吧。传了100个，一个都没回来，可不可以？可以。但神的国增加了多少？神的国增加了100个，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好多教会传不了福音，就是太自私太狭隘，然后自私狭隘又伪善，所以他不敢讲自己自私，然后就说传福音不能只生不养啊，是吧？我们也得养啊。谁养啊？是你养的吗？还是圣灵养的呀？圣灵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该去教会啊？知道。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只管去传福音，只管为神的国增加人口，阿们吧。有这样的心，主就喜悦。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说我们关于自由，其实自由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我们去明白自由跟上帝的关系，自由的真谛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律法做我们的法律顾问。我们在基督里自由而行，我们有自由的心，我们有真正的财务自由，我们真正能够自由传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自由的心，赐给我们宽广的心，让我们不是只是看自己的1亩3分地，而是看神的国度。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得了自由，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得自由，就是使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归向基督，在基督里得永恒的自由。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你祝福我们这篇讲道，你祝福我们听这篇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把魔鬼在我们心里面放下的各种捆绑枷锁一一的打碎，特别让魔鬼在财务上面捆绑我们的枷锁要被打碎，传福音上面用那些虚妄的律法主义的教条捆绑我们的枷锁要打碎，那些想用那些律法主义捆绑我们心灵自由的枷锁也要打碎。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到天父面前，我们大得自由的时候，我们可以善用上帝的律法，我们就自由而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